感谢神，今日咧系母亲节，咁啊咧先嚟到去祝福我哋在座每一位嘅母亲身体健康，常有主嘅平安同埋喜乐。咁咧真系要好多谢我哋每一位嘅母亲，因为咧无论系双职嘅，即系话可能日头工作，晚上咧翻到屋企要做家务，或者系全职喺屋企里面去照顾家庭嘅妈妈，都系好唔容易。屋企里面咧会有唔同嘅家庭成员，有丈夫啦，有儿女，或者亦都会有年长嘅父母需要咧我哋去关爱。有时会关注其他家庭成员嘅需要，可能咧都会忽略咗自己嘅需要。所以都去祝福我哋每位嘅母亲都能够喺神面前咧，能够领受神嘅恩典，身体健康，常有主嘅喜乐平安临在。今日咧，我选取咗旧约一个好重要嘅母亲哈拿，同大家去分享。哈拿喺佢生命里面，其实都经历咗一啲嘅苦困，一啲嘅艰难。但系喺呢个艰难里面咧，佢有作出不一样嘅抉择，以致佢之后不单止个人，佢嘅家庭蒙福，佢亦都去将祝福咧带俾佢嘅民族，带俾世界。愿意今日我哋喺哈拿呢个故事里面，一同去领受主嘅教导，我哋再一次一齐嚟到去祷告啊！天父，我哋去感谢你，你系爱嘅源头，感谢你赐俾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都有原生嘅家庭，我哋有父母嚟到去爱我哋、养育我哋。特别今日母亲节嘅日子，虽然系人所设立嘅，但系藉着母亲节，我哋都去思想、去感谢神，你为我哋预备母亲。去领受爱，亦都是知道这个爱是从神而来，因为你就是爱的根源。但愿我们今日藉着你的话语去祝福我们每一位的母亲，亦都盼望每一个家庭在主的话语当中得蒙造就，求主你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出生的时期呢，以色列人被誉为他们是任意而行，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很多时候都是离开了神的教导，在道德层面里面都有很多的败坏。而撒母耳的长大，他成为了当时以色列人最后的士师，也都成为了伟大的先知和祭司。在他的时期，他按着神的旨意安立了大卫成为了以色列王，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另一个属灵的阶段里面，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也都成就了神在往后的救恩的计划。好了，那撒母耳他原生的家庭是怎样的呢？在撒母耳记第一章里面记载到有一个人物叫做以利加拿，他定期都会带领他的家人咧去到示罗，系当时咧会幕同埋咧约柜咧所摆放嘅地方。喺当中咧去敬拜神，去献祭，去守节期。佢哋家庭有敬拜神嘅心，与当时普遍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咁样嘅风气咧有好强烈嘅对比。咁而呢个人嘅太太哈拿，亦都可算系撒母耳记第一章里面嘅主角。在当中我们会见到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仇苦，有些的困惑，但是他后来作出了不一样的抉择，让生命有所转化。不过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让我们尝试去有一个明白，当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我们会知道很多事迹的记载其实都有他的历史的背景、文化，还有也都有很多个人自己的意愿的因素摆在里面。圣经清楚将这些事迹记录下来，也都不代表着当中所记的内容一定就是神的心意和教导的。我们需要好好整本圣经的信息，我们去整合对照，找出当中一些属灵的原则和教导，以致才能够正确地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譬如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以利加拿，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他有两个太太的。我们一阵间会再推算为什么他有两个太太的原因。但是一夫多妻这个制度 虽然在过去历史或者某些地区里面都会发生过，但是这个不代表着就是神那个本意。神设立家庭婚姻原本的计划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个就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好了，那回到你这里的时候，有些什么功课，有些什么属灵的原则，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哈拿这个故事可以学到的呢？首先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哈拿去面对一些什么困苦呢。一章一节里面提到，他就是说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另一个名叫比利拿。比利拿有孩子，哈拿却没有孩子。原来很清楚，首先第一个哈拿内心经历一些的困苦，就是她不育未能够生孩子。在古代社会来说，女子她能够是结婚跟着生儿养女，为到夫家家族来到去传宗接代，这个是当时期被普遍誉为妇女的天职。如果妇女未能够生育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的羞辱，所以哈拿就面对着这方面的挑战了。好了，另外的痛苦是什么呢？很快在经文第一章五节里面，他说到耶和华却不使哈拿生育，神却不使出现了两次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发觉。当我们看回圣经，其实哈拿她常常跟丈夫去到示罗去献祭去敬拜神，是一个敬虔的妇女。创世纪也都记载神创造人的时候去祝福人，让人可以生儿养女繁衍后代，这个并不是神的本意吗？来到这里，为什么神不早早就来到去将儿女赐给哈拿呢？我不是女性，但我尝试代入在哈拿的心境里面，真的很不容易的。已婚了，作为一个太太，很想帮一个家庭去生出儿女，是敬虔的，对神是相信的，是敬畏的，但是仍然不是因为这样就顺利生到儿女。透过这句的说话，让我们看到其实有些事情我们人普遍会看为是应该的，是应该很自然会发生的，原来呢都未必一定是很自然很应该地发生的。特别当我们看到如果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发生而不能够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看神呢？如果代入哈拿的处境，会知道神仍然是未给的，他会怎样看神呢？会不会影响到他对神会有怀疑呢？会有抱怨，或者哎呀不献祭了，暂停了，或者离开神呢？我记得我个人和太太都有经历过考虑有没有可不可以生儿养女这样的这个议题。特别去到我们以前去过泰国这个工厂去服侍，泰国当地人其实他们就有孩子这个观念是很正常的。而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幼稚园或者去学校做一些儿童的工作去接触小孩子，很自然地他们会觉得，哎，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小蚊仔，那你们为什么自己没有的？这样跟着甚至有一些关爱使者他们有些都有小蚊仔的嘛，特别韩国的关爱使者他们都很愿意生很多小朋友，同样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的。那当时怎样去回应呢？怎样去经历呢？怎样去跨过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都学习去交托给神，我们都愿意有的，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相信是神的心意，我们去承认也都相信我们没有儿女的状态在工厂服侍可能是神看我们是最好的状态去这样去安置我们，于是呢我们就学习去交托给神了。有不容易的地方，但我们深信我们都将个焦点将个主权摆在神那里。好了，跟着我们也都可以去来到去看一看，就是说哈拿另一个困苦是什么呢？在经文一开始就第二节已经说到 描述到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咁但系咧哈拿嘅名字咧系排先嘅，跟住咧先到比利拿，咁所以我哋有权去相信，其实起先咧第一任嘅太太咧系哈拿嘅啫，但系有机会咧因为哈拿去不育，于是咧以利加拿就要按着当时嘅习俗啦，要为自己去再娶多另一个太太，以致能够生养孩子，为到家族咧去传承后代。喺呢处咧，我再次重申啦，经文咧并唔系要鼓吹我哋咧有多妻嘅制度，多妻呢个观念咧一定会带嚟好多嘅问题，成为咗家人好多嘅困扰，亦都唔系神原本设立家庭嗰个计划。我哋试想一下，哈拿咧佢自己不育，眼白白睇到有另一个女子为到丈夫生儿养女，自己心里面是几咁难受呢，甚至可能都蒙上好多嘅羞辱。好啦，咁我哋将继续睇落去嘅时候，会发觉就係话经文第六、第七节，佢里面话到，他的对头比利拿因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常常惹他发怒，要使他生气，年年都是如此。每当他上到耶和华嘅殿嘅时候，比利拿就这样惹他发怒，以致他哭泣不吃饭。比利拿咧，佢不断嘅激哈拿，见佢咧神唔俾你可以生到儿女，继续我有，跟住咧就激佢啊。咁我哋尝试去想一想，就系话，咁其实比利拿佢都应该冇贫子贵啦，系嘛？有咗儿女，佢嘅身份地位应该提升咗噶，点解仍然咁努力咁主动去要激嬲阿哈拿呢？咁其实咧，我哋喺经文里面咧都揾到啲线索噶。喺经文咧第四、第五节里面咧有提到，每逢献祭嘅日子，以利加拿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原来咧，因为丈夫咧好明显咧，话分祭肉咧都分多啲，分双倍，于是咧就惹动咗比利拿嘅嫉妒啦。原来咧都有咁嘅原因，甚至系年年都系咁样嘅，甚至咧系去到神嘅面前、会幕面前要敬拜神啦，就系把握呢个机会咧嚟到去咧惹动哈拿。咁咧喺敬拜神嘅时间咧，通常我哋期望系点样啊？应该一个人咧系平心静气咧，静气啦，系嘛？即系去好顺服地好平安地预备自己嘅心灵去敬拜神。但系咧，往往咧，比利拿咧就要喺敬拜神嘅时刻特别惹动佢这个咧对头咧真系好唔应该，系嘛？弟兄姊妹，唔知咧喺你过去嘅生命当中咧，有冇啲出现过对头人？佢咧专系同你作对嘅。用啲说话奚落你啦，伤害你啦，甚至咧更加就系捉住，因为你相信神嘛。如果你信神嘅话，点解好似得唔到神嘅祝福嘅？点解咧神好似唔帮你嘅咧？咁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冇咁样嘅敌人啦，或者系对你唔好嘅人，希望大家都冇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嘅时候，会点算咧？俾你嘅话，有人奚落你，话你。侮辱你，人的自我的保护的机制呢很自然会反弹的，是吧？你怎样说我，我就怎样说你咯。但是呢，我们发觉圣经形容哈拿虽然是被激动要生气，但是哈拿呢没有记载到他用同样的态度，或者用恶言相向去羞辱比利拿，没有。哈拿的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原本的意思就是恩慈的意思，他确实在他生命里面流露出一个恩慈的品格出来，被羞辱但是他不会因此奋力的去还击。值得我们安慰的就是发觉，原来哈拿他是深被丈夫所爱护的，是吧？刚才所读的经文，献祭之后有祭肉，分祭肉的时候他都是分双倍的，因为他爱哈拿。除了这个爱的行动之外， 我哋发觉原来呢个丈夫都有爱嘅行动。喺经文第八节里面提到，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为何不吃饭？为何伤心难过呢？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哇！我哋发觉以利加拿佢有一个爱嘅语言，佢识得氹太太，有我唔比有十个仔好咩？哇！喺呢处我真系要鼓励我哋大家作丈夫嘅真系要向以利加拿学习，多啲用说话，用爱嘅言语去鼓励去氹太太，让佢哋如果假设有时喺愁闷喺困苦里面可以重新再一次有欢乐嘅心。咁上星期我就有一晚我太太Emily 佢带住愁容同我讲一件事，系乜咧？就系话佢话个洗衣机打唔开啊！咁洗衣机系啲大眼鸡大家系嘛？你会知道有个玻璃嘅一个门啦。咁洗完衫，跟住准备要揭开，好自然嘅动作。咦，点解掹极都掹唔开嘅咧？咁你就话我哋唔好夹硬嚟，可能里面有啲电子嘢坏咗系嘛？于是用咗好多方法去谂，去点样去做，都开唔到。咁到最后我就话都夜啦，算啦，不如我哋就等第二朝先算吓，即系唔好咁挂心啦。咁因为上个礼拜我开始预备紧今日嘅讲章嘅，咁我就即时去应用，我就话我对 Emily 讲，有我不比有十部洗衣机好吗？咁大家知想唔想知佢嘅反应啊？咁佢嘅反应都好似大家咁样嘅，咁啊笑一笑咯咁样。咁但我发觉就系、是，我虽然我咁样讲咗，但系好似解决唔到佢嘅内心嗰种嘅困扰啊。因为啲衫洗咗嘛，唔知太太系咪咁样嘅？啲衫洗咗喺洗衣机里面攞唔到出嚟去晾，哇，好记挂啊！第二日点算啊？会唔会臭噶？会又要再洗啊？系嘛？好多嘢谂噶会。咁我发觉我仲有力量氹下佢啦，但原来有时人内心嘅困扰都唔系三言两语可以去解决。嗱，我哋睇翻哈拿，佢心里面一直不育呢个困扰好长时间，令到佢好苦楚，亦都唔系旁人所能够明白。虽然丈夫对佢有爱嘅语言，有爱嘅行动，哈拿喺极大嘅痛苦嘅里面，但系冇选择对同佢嘅对头比利拿作对，佢冇停止继续去献祭、去敬拜神、去亲近神。哈拿喺痛苦当中，我哋发觉佢好宝贵嘅就系话，佢作出咗一个不一样嘅抉择。呢个抉择系啲乜嘢咧？我哋发觉佢冇选择向佢嘅丈夫抱怨，冇继续同比利拿对着干，亦都冇抱怨神。佢嘅选择系去祷告啊！经文里面话到，佢哋喺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嚟。祭司以利坐在耶和华殿门腔旁边嘅位置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纵然系喺受苦嘅里面，纵然喺痛哭嘅里面，佢竟然向神去祷告。这个就系哈拿佢嘅抉择。经文继续有描述到，就是在第十二去到第十六节里面，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注意到他的嘴，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听不到他的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哈拿就回应了，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烈酒我都没有喝，只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因为极其难过和生气，所以一直祷告到如今。我们发觉真的没有人，连祭司以利都原来都没有明白到哈拿内心那个挣扎。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哈拿他的祷告成为了我们一个很好启发和学习的地方。第十节里面说到，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弟兄姊妹，原来我哋人当我哋落喺受苦困难当中嘅时候，我哋唔好抱怨，我哋唔好放弃，我哋持续继续去亲近神、敬拜神、向神去祷告。这个就系哈拿俾我哋嘅榜样啦。跟住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听不到佢嘅声音。 祈祷，我哋有时我哋有公祷啦，系嘛？公祷咧，我哋就有个责任带领会众一齐向神去祷告，系让其他人听到嘅，可以同声说阿门嘅。但原来我哋都可以有个人嘅私祷，可以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佢嘅祷告嘅声音唔需要俾丈夫听到，唔需要俾祭司听到，只需要神听到就得啦。这个这样的心中的蜜桃是表达出最真的最真诚的我。还有就是说他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他说不要将你的使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极其难过和生气一直祷告到如今。就是说原来我们不需要介意呢，有时我们说啊情绪好不好啊，甚至好嬲。好唔开心，好伤心都好啦。唔需要话啊，等我平静啲先啦，先向神同神祈祷啦。原来唔需要喎，我哋可以继续带着呢个情绪，带着呢个最真实嘅我，就咁单单去到神面前。原来神啊，佢系会接纳我哋嘅，佢会包容我哋。我哋只管向神咧去倾心吐意。这个咧就系我哋透过哈拿佢嘅经历里面，我哋睇到嘅。弟兄姊妹，不知道呢，我们特别在当中，我们作为母亲的，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在家庭，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都会面对着很多的挑战，或者心底里面一直会不会有一些事情都是不断困扰着你，令到你放不低，很愿意呢，你好像哈拿这样，你去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当然在这处来再一次鼓励我们做丈夫的，多一点去关心，有爱的行动，有爱的语言。但是有时可能作为太太，作为一位母亲，可能都有很多事去难以启齿的。在这时候很想鼓励我们每一个母亲，我们可以单单我们自己去到神面前，将我们一切所有的倾心吐意，将我们灵里面一切的心思意念向神去倾倒出来，告诉神知。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会说我们不讲神都知道了，但圣经里面呢都提醒我们，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也都愿意去亲近我们，盼望我们都好像哈拿这样愿意透过祷告。好了，透过祷告之后，我们会可以有些什么转化呢？我们看见经文第十七、第十八节里面提到，以利回答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上路去吃饭，脸上不再带愁容了。哇，原来哈拿祷告，她很谦卑，她有个转化，就是说她从心里愁苦能够转化到不再带愁容了。是不是因为单单听到以利一个祝福呢？你平安回去啦，愿神呢去应允你。我们深信哈拿她能够有这样的心灵的转化，是因为她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交托，她相信神是会向她去施恩的。她祷告了之后也都交托给神。这个都是一个提醒，有时我们祷告之后，将所有所讲的事情给了神之后，我们不要很快就拿回，又再担心回。我们学习去放手交给神，相信神她会有带领的。哈拿祷告之后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虽然当时的环境没有改变到的，但是他就捉住这份从神而来的平安，他带着愉快的心情可以去进食，可以消除他的不安，他的受苦，和家人呢可以一起呢去回家了。我们透过哈拿去不住的祷告，向神倾心吐意，祈求神的帮助，领受神的平安之后，除此之外，哈拿其实她经历了不住祷告，她的生命同样有些什么的转化呢？经文呢，我们发觉原来在她的祷告当中，她有另一个抉择，就是说她有一个奉献的抉择。经文第十一节里面提到，她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你使女的苦情，眷念不忘你使女，赐你使女一个子嗣，我必使他终身 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我们发觉哈拿是一个奉献的心，他很想从没有去到奉献给神。他原本是没有的，没什么，他是没有儿女的，但是他 求神，如果神赐了给他的话，他就将这个儿子可以奉献给神，终身地去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奉献了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意思就是说，人可以有一个立愿，就是将人分别出来去归给神。拿细耳人是他们不喝酒或者是葡萄的祭品，他们不用剃刀 剃他们的头，他们不去接触尸体，这些就是他们的原则。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为要自己分别为圣出来，去奉献给神，去侍奉神，做神的仆人，听神的吩咐。原来我们看到哈拿就有这样的心愿，但我们尝试再代入他的心态，他不是很想求到有一个儿子的吗？好了，如果真的求到了，他又奉献给神，那究竟他是不是有定没有呢？究竟他这个心态是其实很想试一下做一下母亲，于是还了愿之后呢，就已经满足呢？究竟他这个奉献的心态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发觉原来在哈拿他的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他的心灵已经有所转化，就是从体贴人体贴自己的意思转化为体贴神的意思。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化呢？在哪里看得出呢？原来在经文里面，在第十一节里面，他的立愿的祷告一开始他怎样称呼神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这个是对神一个尊称。第一次这个尊称出现在撒母耳记的是一章三节，是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去描述到以利加拿他每年从本城去到示罗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去相信撒母耳记是撒母耳所写的话，即是说是撒母耳长大之后，在他作为先知，在他回望来到书写回神的和人的事迹的时候，他这样去描述出来。但是第一次出自人口的这个称呼，原来就在第一章第十一节，就是正正哈拿他这个立愿的祷告是第一个人去这样去称呼神。之后在撒母耳记去到第十七章四十五节的时候，也都会看到大卫有同样的对神的称呼。当时呢非利士人来到去要挑战要攻击以色列民，大卫就说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原来在哈拿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跟神一路亲近的时候，他的意念跟神的意念越近的去相近的时候，他不单到看到自己，他更加看到这位的神。这位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掌管天上天兵天军的至高权柄那位的神。如果能够有儿子从他赐下来，这个儿子是理当去归还给这位的至高权柄的神。原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哈拿已经跟神很近了，他体会到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不住的祷告，最初从体贴自己的意思，现在他要降服在这位神的这位这么有权柄的神底下面。纵然他最初只是为自己的需要来到祈求，但是他最终他愿意奉献给神，因为神是当得敬拜和向他作出奉献的。另外我们也可以问，其实哈拿好应该都会一直一直地祈祷的啦，那为什么去到这一刻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呢？除了很紧接地应该去作出了这个奉献的祷告的时候，去跟神的旨意去相遇了。还有就是我们也都体会到，其实当我们说我们一直一直祷告去等候神，其实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以色列人 在士师时期的时候，他们各人任意而行，偏离了神的心意。神其实都是一直等着人，一直等着愿意寻求神的人。哈拿虽然他的出发点，他是因着自己的需要去寻求神，去向神祷告，但是神寻着这位的哈拿，不断的祷告和神亲近的里面，哈拿和神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最后哈拿就降服在这位的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当我去回想人在神面前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条件式的这样的祈祷呢？我尝试去祈祷我自己有没有试过呢？咁我发觉神圣灵感动我呢，我发觉我真以前真试过有一个祷告呢，就是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夜晚，我都记得是夜晚添，跪在我的骑楼那里向着天向神祷告，神啊，求你拯救我的父母啦！如果我爸爸妈妈能够信主的话呢，我愿意呢去读神学，去自己呢将自己呢奉献给神去做传道人。原来呢我就想返起，原来我都作出过咁样嘅祷告喎。咁我想返係咪一个条件式嘅祷告，咁神应允咁我先至去奉献呢。咁但我就有少少体会，原来有咗咁嘅意念之后呢，其实呢个人嘅心意会不断转化㗎。圣灵呢有提醒，咦，咁你淨係为你爸爸妈妈嘅得救祈祷啦咩？咁你有冇留意其他人嘅父母呢？有没有留意其他人的灵魂的得救的问题呢？圣灵不断地去提醒去责备。以致我真的学习开始慢慢不要只是单单为自己父母去得救去祷告了。为到世上很多仍未得救的人去祷告。其实这个祷告的交托我发觉原来都有延续的。若干年之后，当我呢成为了传道人，亦都有机会做关爱使者，去到泰国去服侍的时候，其实起初屋企人父母都是很多是有不舍得的。但是呢都听返父母讲，就话佢哋呢不断去学习去祷告，将嗰份嘅担心啦，将嗰份嘅记挂呢转移，透过祷告呢去交托俾神，为我哋去祷告，为我哋嘅侍奉去祈祷。於是呢发觉呢妈妈呢都慢慢地释然喎。之前呢可能都有好多嘅记挂㗎，真係。但慢慢呢透过祷告呢，佢自己生命都有所成长。妈妈呢佢係唔係受过好高教育嘅人。佢亦都眼蒙嘅，有黄斑点呢退化，睇圣经呢唔清楚。但係发觉原来佢透过祷告呢，佢就原来可以透过祷告呢去捉住神㗎。神有时亦都会垂听佢祷告喎。於是佢就同神呢好亲近啦。咁我发觉呢好多嘅长辈呢长者呢都係咁样嘅。佢哋呢可能佢不断只是听到圣经，听神的话，听神的道，跟住好努力呢去为教会，为到弟兄姊妹祷告。这个呢就是佢哋捉住呢个属灵的学习。我哋都好感恩。确实在祷告当中，原来呢都可以有所转化，让我哋生命不断的更新。好啦，咁我哋睇到哈拿除咗佢一个奉献嘅心，咁一个心智之外呢，值得我哋欣赏嘅就係话，原来哈拿佢都有一个愿意将佢嘅奉献能够係实践出嚟咁样嘅行动喎。从拥有咗啦佢之后归返俾神。原来呢呢个呢係更加唔容易㗎，去信守喺神面前嘅承诺嘅行动。经文里面十九去到二十节里面呢有提到，哈拿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话呢个係儿子是我从神那里求回来的。跟住26去到28节的经文里面也都有提到，就是神祝福让哈拿真的有了孩子之后，哈拿呢乳养这个孩子直到断奶，相信呢就是大概三岁以后的年纪，但是他都愿意将这个孩子带回到去示罗去见以利，将他呢带到去神的会幕当中，归俾耶和华，终身嘅去奉献俾神，作神嘅仆人。我哋尝试再一次代入哈拿嘅心境，哇！咁难得求到一个儿子翻嚟， 如果三岁，大家有冇接触过三岁嘅小朋友啊？开始讲唔讲到嘢啊？开始就讲到嘢噶咯，好活泼，好得意噶咯，系嘛？可以同你开始倾偈噶咯。咁活泼嘅孩子啊，系咪忍心啊将佢送走咧？但我哋睇见哈娜，佢都有咁样嘅奉献嘅行动。我哋深信，可能佢心里面都有千万个唔舍得，但系佢知道呢位万军之耶和华喺佢嘅权柄底下面，一定系用佢嘅能力去保护住呢个孩子嘅成长。佢一定深信呢个孩子喺神嘅怀抱当中去成长嘅时候，系一定系更蒙福嘅。当佢一生系侍奉耶和华嘅时候，能够被神大大嘅使用嘅话，呢个咧系绝对呢个孩子一个喺从神嗰度所得到嘅嗰份嘅福分。于是佢就学习去放手，将呢个儿子咧去交俾神啦。阿弟兄姊妹，我哋亦都睇到神将来喺第二章已经有提到神继续祝福哈娜，耶和华眷顾哈娜，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原来神继续去祝福哈娜。亲爱弟兄姊妹，让我哋都想翻起喺诗篇里面，亦都有记载127篇3节：看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当然，哈娜佢嘅经历亦都鼓励我哋，激励我哋，我哋尝试学习将儿女奉献俾神。可能我哋在座当中，我哋都有父母，其实我哋系生咗儿女之后，我哋自己先至去相信主。我们才去认识神，但其实哪怕我们是后来才认识神都好，原来在这样的场景底下，神已经将这个祝福赐了给你的话，已经赐了给你有儿女的话，是不迟的。我们继续将我们的儿女在神面前有一个奉献的心，求神你带领他，求神你帮助他。我们学习，虽然儿女是从神而来给我们的产业，但我们只是受托，我们学习好好地藉着神的力量，藉着神的爱去引导儿女去敬畏神，走神的道路。作为父母带领儿女的时候，要作很多的抉择，要很多的花上的心力，很多的操劳，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愿我们都学习，我们可以放手在神的面前，尽我们的受托的职分之余，我们将儿女的主权去仰望神，由神去作主，所有的计划，所有时间的安排，由耶稣，由神去作主。对儿女怎样的安排是最好的呢？求神去指引。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得着神而来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归纳到今天的信息，俾我哋睇到就系哈娜，佢喺人生当中，佢喺佢嘅受苦困难嘅里面，佢冇放弃，佢冇对人对神抱怨，佢仍然继续去亲近神，佢亦都系选择去祷告，喺祷告嘅过程当中向神倾心吐意，并且喺祷告嘅过程当中，佢作出咗奉献嘅抉择，以致神眷顾佢，佢经历到神嗰个权柄、能力同埋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这个不单只是哈娜的经历，让我们同样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将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受苦带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将我们的家人呈现在神的面前，求神去祝福、去带领，将我们的忧虑去卸过给神。愿神亲自去祝福我们每一位，也都盼望今天的信息去特别的去祝福我们在座的母亲，让神成为我们的安慰者、聆听者，还有成为我们的带牧者。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去感谢你，因为原来你就是那位随时随在去等着去聆听我们、向你倾心吐意那位的神。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但你愿意去垂顾、去听不单止昔日哈娜这位小妇人的祷告， 我们深信神啊，你今日仍然去垂听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祷告。神啊，就但愿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卸下一切的忧虑，我们不埋怨，不抱怨，我们反而紧紧的捉住你，捉住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捉住神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神面前将我们所有的从你所领受的去回应，去呈现返给你，求你去使用，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求你再一次去祝福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的母亲，保守我们的心心灵健康喜乐，常存平安，得到力量，从主而来的智慧，不单止能够爱护家庭，自己亦都被爱，领受从神而来的爱，亦都有力量继续为主在家庭在世界作美好的见证。愿主你亲自的成就，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对信息有任何的回应，你可以透过回应纸，或者有任何的想我们同工我们代祷的地方，都可以告诉我们。愿主亲自去祝福我们每一位，将时间交回给主席。